你们那么关爱我长得怎么样，你就念个一个月也要烂啊，再怎么好像也要念烂的啊。好像坏像有没有，有没有影响？其实代表某些因在啦。但你如果在乎好像坏像来念佛，请问你清不清净？你不清净。你往生哪里？往生好像，不是往生净土，不是吗？你是往生好像，又不是往生净土。你念念个你面变好，吼、哦，遐个化妆师不卖掉了，我用微较紧。我们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？所以这里面就隐藏的，还有我们隐藏的我们对念佛的那种心。念佛的心很简单，净土的念就是离三界。我先把一些后头要讲的先给他，因为大家才知道我们这次讲的意义啊。假如我们念佛念完的时候，我们对三界心很强，表示你的净土因缘不够。我只问这个，我不管你看到光啦、啊、看到像啦、啊、我不管你这些，我只问你对世间有没有很多的爱着。有，还没成。那到最后念到什么？念到知道生死实无生死，能不能念到这里？可以啊，你只要叫你懂了，你就慢慢清楚了。到最后站一念安住在念佛念，安住在念佛念，一概世间所有颠倒相都是我妄想所成。我今天但归于这个缘起无自性的因身，虽无自性的因身，虽无自性的佛号，但能衍生万德庄严。无自性故，所以生一切法。世间无自性故，所以我舍下。所以实无生死，有生死，但是我的念头。能念到这里，你就发觉说，其实有把握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三界念了，他已经慢慢厌离三界了。你看，这就真的厌离了。我经常对有些人修空观的人，就要往生，临终我要好好修空观，这样我才会死得好一点。嗯，我说，啊，你修空观呢，还要死得好一点，那不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你修哪门的空啊？你要半吊子的空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你空个半吊子啊？这是我也常举一个例子，有听我其他客人就会听到，就是说以前我在读生物的时候，有我们那个海洋生物的有一个我不是读海洋生物啊，他就带学生到海里去观察海底那个哈。结果因为他们下去就要带铅块才能沉下去啊，结果沉下去有一个人因为氧气不够了他要上去，可是他上不了，因为可能太重，太重的时候他们水里也没有通话系统，就是用打手势的，说太重上不去，现在正在海底啊。那个教授跟他打手势说把铅块丢掉，他就好，就打开把铅块拿起来，那就提着。他说：“哎，要打手势，我怎么不上去？”那个教授看他拿是拿下来，不过他提着，那他不重量一样吗？你这样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在原来，只是一个是放在腰带，一个是手提着，那重量还不都在你身上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念佛念到最后都提着，都提着，你没有真放，你只不过换手而已，知道吧？你并没有真实心。所以我们对于你念佛说我要往生，我要往生，我要专修空观，但你这个空观是败掉子的，因为你空，但空不了你内心的挂碍，你不敢去承担这个空的道理，所以你放不下。最近有一个居士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居士，那我跟他谈到这种修行缘起的道理啊，他说哦，他自己也有所体会，但他同时又讲说，我们毕竟是凡夫啊，我们啊这都是要累劫修啦，我们这一辈子啊很难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对不对？ 难道你这辈子可以成？我们当然知道因缘具足，可是正修的时候你需不需要起这个念头？你凭什么说你是薄地凡夫不能证果？你凭什么？你也是妄想啊，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啊。为什么当你在观察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，偏偏保留自己的看法，都看似谦虚，但是就是说我啊根性不具足啊，所以我修空观的时候啊，我这个我不会证果。你为什么那么啰嗦啊？你就放下，你会多个那么多我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，我不是讲说我们念佛念到在哪里念大殿，念得怎么样？有点沙哑。旁边的念怎么样？不大好听。现在有没有热？还蛮热的。拜托，嘴巴是阿弥陀，念头可多的是哦。而且不要念太久，不然会伤身体。你还那么爱你的命，你哪叫净土咯？当然话说回来，那我们就开始爱按部就班啊，该保护的要保护，吃饱的要吃饱，但念的时候拜托就不要啰嗦，念死算了。念佛要有一种决心，就是念下去一概舍。你如果连这个起码的气魄跟观察没有，你对世间多所过爱，你看还在哪里呢？你念个阿弥陀佛，充满的太多的妄想，嘴巴是一念，可是其实杂念太多，怪不得你念不成，因为你不死心啊，你太多挂碍啊。所以念佛为什么要住借由众多的其他住行来帮助我们？为什么要无常观？为什么其他行对念佛有帮助？因为你的障碍从哪里来的啊？所以念佛一法门不是你讲的一门深入一门深入，没有那个一门深入了。我们呢每天中午吃一餐，一餐一餐也很多碗啊，对不对？念佛念佛一门深入四个字啊，阿弥陀佛又不是一个字，那就算一个字也有很多字化啊，哪有什么真正的一，他不都众缘，他叫你专注而已。所以专修求生净土，但为了形成这个因缘，让这个因缘具足，还缺住就让它足，还已足住让它不退，这就是一门深入了。不要傻傻的所谓的一门，缺的还是缺，不足的不足，你怎么走上去啊？是不是？你老是卡在那里，动也动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重新检视念佛法门。我说假如我们有机会，我也有鼓励说在座的有的念佛有所成就，有成就的有什么方便？像南传的参禅很有意思，好，我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，那现在以后也许因缘啊，可以的话，我想说大家就用这种方式。南传禅法啊，我最近跟一个法师谈，他说他最近也去参禅回来，他说那个禅师啊，对已经上手的人啊，他要求他们一禅修是三个月，好，三个月的时候每天从三点多啊到晚上这样哈。每天早上你要来小餐，下午要来小餐，你一定要来哦，你不来他会生气哦。也就是说我随时知道你在修什么，随时在掌握你在修什么。南传可以，为什么我们不行？北传当然也有啊，是我们把人家忽略的，我们自己也搞不懂，所以就一直忽略的。我知道啊，也有啊，为什么？就把它当作一个实际修行，务必求得有效果。这不是我们在修的时候想要求得什么境界，不是这个心情，是我们很务实的想务必在修行上有个境界。所以他们三个月总是希望你在定境上提升。为什么我们念佛好几个礼拜，为什么都不会想说寻求如何让他念佛一心？显然我们的要求太松了。那还有就是我们有我们方法是不是有些地方要留意的？我们的方法本身有没有符合定的原则？我们的方法有没有符合如何降服我们的内心？当然净土念佛法门不一定跟一般禅定完全相同，但我们可以学学人家这种心态， 就是我们的念佛就当做一个禅修在训练。所以念佛念到最后一定会跳离音声念佛的，一定会到最后转到心念佛，因为那才符合定。所以我要求你在念的时候一段时间跟我讲你现在念的怎么样，你有没有什么障碍，你现在的心境如何，从这里来检查你的念佛境界到底恰不恰当，就是帮当做一个具体的法门，就带着大家具体操作。这中中呢，你为什么会动摇，因为你的信心不足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，透过这个过程，实际的过程开始来把我们的修行念佛法门的障碍给拿掉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应该啊，不然我们强调念佛法门好好，真功夫到现在也很少看到，是好法门，但轮不到你呢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太轻易的，我们当不断在强调这个念佛法门很殊胜的时候，竟然太过轻敌，太过轻敌，以至于我们在修念佛法门这时候该留意的该关照的一直都忽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说在那个四正群里面，怎么样，以身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以身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。所以念佛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，你同时应该，这叫，所以念佛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不就是吗？你应该也用三十七道品在锻炼你这个念佛法门吗？你看看我念佛念到现在，为什么我还有以身恶，恶在哪里？我放不下，我众多挂碍，我念佛里面在念佛当中令生执着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虽未执着，但我隐藏的某些挂碍，虽未现行，但有这些烦恼。还有念佛当中，我慢慢有一些好的功德出来，但有些东西我应该有，为什么没有？我应该往这边走，随时检视我们的修行，绝对不模糊带过。那把当作一个具体法门，有一个明确的自我要求。像藏传他们说，如果在适当的因缘，一切合法的，包括你如法啊，一般修行半年就得定。他能讲这种大话，我们都，你会不会念佛一心？不知啦，给检点啦，随缘啦。你当然每次都是随缘，不要随到哪时候，何年何月、啊？趁你现在脑筋清楚，就要一心。你千万不要慌，给他轻忽带过。人生真的难得。我现在就一直在强调说，我们现在有些修行啊，有些起码观念都还没成。哪些观念？人生难得的观念都还没成。你不知道你很难得呢。你不该慢心的倒蛮慢的，该珍惜的却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真的很难得呢。连这个起码的见，很多人都还没建立。你不知道你今天能走到这个位置上，以你的功德，你是已经经过好多劫的努力辛勤，不断的供养佛修行，今生成为人，念得到念佛法门，就剩下差一步之距离啊，就能超越三界成就菩萨，你就还在晃。你不知道你过去辛苦多少，所以你才会甘于啊，不，你甘于对世间诸物的计较，却不能专心于念佛上下手啊。所以经常为周边小琐碎事情给动摇，却不愿意完全专注于佛号的念持。因为如果你知道，像比如说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嘛，假如我今天得乐透，总现在乐透几多少我不晓得，好，假设五亿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的五亿的时候，今天最后一天兑奖，刚好现在是两点半，我们银行是三点半，好，三点，我们现在三点赶到银行，差不多刚好可以去领出来，再慢政府收归国有，好，五亿哦。这时候要是旁边有一个人突然跑出来，啊，某某人啊，我上次欠你一万哦，我刚好没带在身上，我带你到我家拿，你会不会去？一万哦，你会不会去？才笨呢，谁去啊？你一定跟他讲免还，你只要不要干扰我， 待会回来还多给你一万，他一定会傻了，怎么有这么好人，因为你挂碍着五亿，你知道吧？你为什么一万可以不要还补贴他一万，只要你不要把我挡在路上，你不要把我拉着，表现出一种还款的还债的热忱，这个都不要，他不用不用，你对我再好都不要，只要你不要干扰念我。我们现在不行了，我们现在五千就去炒了，我们五块十块一百块啊，我们不了解我们有更大的财富贵，真正的福德智慧，这个究竟解脱的功德在等我们，所以我们往往被世间事给干扰掉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你的见，你的对佛法的见，这个我们还是人天见而已哦。这样的知见其实都是还很低的，就是起码活弟子应该要就观察人生难得的这个见，有的人的这种知见都还没有决定，都还没决定。所以我们经常会生事，就是种种东西所怪，就不愿意说难得我已经挖到宝，找到宝了，就差这么一手，一伸手就要，人间琐碎是一概抛弃，有这种气魄。或者你如果没有认知这一点，你哪担得起来？你一定会把你会一定重视你现在重视的，你当然不会去在乎那个你自己都还不确认的念佛净土的境界，你当然不会去确认。所以由这些观念都可以检证到，我们对念佛的信心其实还不是具足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啊，为什么一开头啊有好几页都在讲念？因为我们都想念佛啊，那我们的念成能不能成得了念？那个念能不能成得了？念是什么叫做念？是勉强自己一直念念念，你念得下来？我们要知道念有念形成的因缘啊。所以我们发觉我们在念一个东西，有时候会感觉一种很扎实的感觉，就是说那个念是透过很多肯定的条件，所以你念的时候很自在。但假如这个念是一种组合因缘，是很松松垮垮的，这时候你就发觉你这个念没有力。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没经验的，你想安住，想在内心形成那个影像，跑不出来。但假如你透过很多方式，你这个念就自然形成一个有力的影像出来了，就会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众缘具足，是不是？我在讲说，我经常举世间人的习性，小时候生下来有没有喜欢钱？婴儿宁愿吃好吃的，绝对不会想去碰钱。曾几何时，才过几岁，就爱钱比爱过糖果强。你看，而且是坚持不舍。你看，为什么这样？一个不无知的人，到最后是坚持不舍，然后乃至千方百计的想要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老实讲，就算这一生累积心修，一切也是虚妄，但虚妄法竟然让他升起那么强而有力的具体的内心力量。虚妄法让我们产生这样执着，为什么佛法我们念，如果世间人从小孩子生下来到十几岁，是不是对钱就自然产生爱着心？那为什么我们念佛念到十几年的，为什么对念佛不会产生自然的爱着心？你们觉得很奇怪？当然这是宿世贪着的习性。再过来，恐怕你没有具体的真正去认识念佛的功德，所以你的念佛的念啊，其实内涵并不丰富。也就是说，你这栋房子啊，你那个柱子啊，是随便搭的，很微弱的，稍微一风就吹就倒了。但我的念佛里面的内涵是充满了很多具体的经验内涵巩固的，所以同样一念我是坚固的，是完全信任的，和你那一念里面是充满的疑惑的，充满的不信任的， 你当然你念佛念不进去啊，念无常的缘起的，但正因为它缘起的无常的，所以你可以赋予它不同内涵。你这样的不同内涵，你这个念就会被你练习出来，就被练习出来。所以我们要透过为什么念佛念里面要加几分什么，我就像那一帖中药啊，加个五钱的无常，加个一两的食，哇，这个吃起来够苦了，不过苦口良药啊。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对治五浊恶世的贪着，对不对？那再加一点佛法解脱的功德，加上一些甘草，哦，苦虽苦，但还有一点甘味啊，哦，加上一些哦退火的啦，哦，终于这一个味药形成了，是不是要这样？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有的人对佛法乃是实际修行经验越丰富的人，他念佛念越具足？为什么？功德具足。所以啊，阿弥陀经讲无德因缘具足，这不是白话，这白不是白说的，的确要无德因缘具足。那我们为什么有的人把佛法讲得简单？是因为你现在没机会进去，你只能，我们为什么把念佛经要持名持名？因为你没有机会更有机会去记住更多的因福德，你没办法从更多的教理去建立。我们只能就你现前因缘已经没得选择的，好啊，就用这个法门啊，多少还有帮助了，好，那用这个持名念佛的信心里面，让很多因缘也从在这里记住。但你知道啊，有时候你把它简化了，下手容易，但相对来讲，你也必须要在下手容易的同时，要观察真正的因缘在哪里。多了一分肯定，多了一分条件，你一定会帮助你在念佛上成就的越容易。所以我们每个法门都有往生的因缘，但是不是具足到保证百分之百？正如我刚才讲的，其实一念就可以往生，但你能真的一念吗？就像我说我要走出门，只要一念我想出去我就出去了，我根本不用念太多的佛号，我不用十念呢，出去就出去，因为那一念是一个不动摇的念，一念绝对可以往生。因为往生是靠念头，如果现前一念没有六道，我不肯跟六道结缘的。我的念佛当现前临终那一念是往生念，就往生而已啊。问题是你那一念是不是真的那么纯粹？嘴巴是一念，念头是对世间种种挂碍爱执着，你当然是世间啊，这是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第一节先到此，好吧，阿弥陀佛。